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学法师，晒蜡香灯，苦修实干，聪明显因，果似烟花。大家都知道，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第十三代的祖师，和印祖同时代有位地贤老法师。地老在宁波关宗寺专修天台，是天台宗第四十三代传人。地老同印光祖师是老同参，也可说是最好的道侣。这两位老人家在当时佛教界之中，有如皓日中天，光明普照一切。地贤老法师教导学人是教观并进，学法师是学法师，先要坐禅修习止观。比方下午上来就是两个钟头修止观，然后再讲经，欲言经教者，先立行而后求解，这样才是真真实实的解。要在事实经验上求智慧，不是单从经典上去求智慧。就如医学院的学生，一定要实习，要有临床经验，否则虽有医学的知识，还是不会帮人看病。一晒蜡法师。在地老门下有位当行堂的持律师，他原本很蠢，后来还开悟了。他最初是在金山寺住禅堂当香灯，每年到了六月六日，照例常住是晒藏经，大众也晒衣服。当时有位小侍者很调皮，就跟他说，今天是六月六，大家都晒东西，你的蜡烛都快长没了，还不拿出去晒晒呀。他果真就将蜡烛拿出去晒，外面那个热度，蜡烛不晒都会融化了，再拿到太阳底下一晒就成了饼子。他也不知道怎么蜡烛一晒就变成饼子了，你看愚蠢到这样。维纳师看到就反讽他，我看你这么大的智慧，在这边学参禅都可惜了。现在地贤老法师在温州头陀寺讲经，专门培养弘法的人才，你应该到那里学教，将来当了大法师，可以弘泛三界，利益人天，那时啊，我就去那边给你当维纳。他不知道维纳师是要赶他走，就真的背起衣单到头陀寺去了。他到了头陀寺，地贤老法师问他，你想教学吗？持律师说，对了，我在金山寺时，他们说我智慧大，在那里参禅太可惜，叫我到这里学教当法师，将来可以混泛三界，利益人天。地贤老法师看看他的模样，又听他说这个话，心里就明白了，知道他是愚痴人，受人愚弄，但还是教他，既然你发心要学法师，就不要怕辛苦，白天在常住上修苦行，早晚在佛前多拜佛。从此以后，持律师就在那里当青头，专门打扫厕所，以后又当行堂，早晚在佛前拜佛，得了空就找人教他五堂功课。等他五堂功课学会了，地贤老法师又找人教他背楞严经、法华经，他们是教下，以讲经为主，他当行堂把碗筷洗好，就一心的听教。经过十多年，他真的当了大法师。当了大法师后，他还是在行堂，到了要讲经时，他把围腰子一解就跑去讲经，这是事实。佛法就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，至诚心就有这些感应，没有至诚心，用生死凡夫心，那是背绝合尘，无法得到佛法的利益。二，显因法师。地贤老法师还有位学生叫做显因，十七八岁出家，这位学生非常聪明， 可惜气量太小，一点委屈都受不得，跟地老学习天台宗。天台学明白了，但不是真明白，是假明白，也可说得通，只是假通就是了。然后到日本又学密宗，真是聪明智慧，人家要学三年，甚至三年也学不好，他不需要三年就学成了。学成后回来，地老慈悲地对他说，你的声名很大，可惜不是真实用功，回来了好好的修行修行，最好去闭关三年吧。听到地老这番话，他心如刀割，也就害了病。他说，这么小乘，怎么就只顾着自己修行呢？我现在是显密圆通的大法师呢。那时他不过才22岁，就如此大言不惭。第二天他抱病就到上海弘法，那个时候上海人文荟萃，到那地方说法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一说法真是轰动哦，轰动是轰动，就好像烟花在空中一放，五彩缤纷，但亮一下就没有了，过一年多他就死了，死时神识糊涂，咒不会念，佛也不会念。印祖曾说，假使显因能不自视甚高，谦卑自牧，中国的佛学家恐怕没有能超过他的。古来高僧大德前三四十年都是埋头苦修，到了晚年才有名，大器晚成嘛。你们小沙弥一定要脚踏实地好好修，住山二三十年，到时候下山度众生，威力可就大了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烧不坏的纸伞，受冤不变任火烧，纸伞不焚正清白。大家都知道巨型上人用三昧真火取灭的故事，现在我也讲一个出家人火化的故事给大家听。从前大陆的寺庙，每间寺庙都有收租骨，大庙就收多，小庙就收少，不管是怎样的小庙，住三五人，收租骨就可以维持生活，所以农夫的谷子收成时，寺庙就派人去收租。在某个山上有座大寺院，到了农夫收成的时候，寺里就派出家人到各处去收租，他们所收到的谷就先放在山下的大广场晒，然后再担到山上来。有一位出家师傅就负责这收租的工作。有一天他外出收租时遇到了下雨，就向山下的邻居借了一把伞，回来了当然就要把伞还给人家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。到了门口，这位师傅就喊，有没有人在家呀？我借了伞，现在要来还。喊了几声一点回音都没有，好像那户人家家里没有人。他又不敢把伞放在庭前就走，怕人家拿走了，自己又没钱赔。那户人家进门后就是房，他想把伞放进房里，可是偏偏就那么巧，房里刚好有个妇人正在小解。不要说在那古老的时候，就是现在人也见不得这么难堪的事。你可以想象古老的人见到那种事有多么尴尬。这出家人一见到这情形，伞往里一丢，马上红着脸就朝回跑。正要跑出去时，这妇人的丈夫刚刚从外面回来，这一看啊，心里想，这个出家人怎么这个怪样子，面色那么难看。一进了房，看到太太正在系裤带子，哇，这可不得了了，马上几个耳瓜子就打来了，还狠狠地骂他，你这个贱货，居然敢趁我不在偷汉子。 那个话难听得不得了啊。他骂完还不甘愿，又上山找着寺庙的老和尚理论。这件事一传开，就是某一个出家人不守清规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商量，不守清规犯了佛戒，那就烧掉他吧。不烧掉他，出家人的名誉都被他破坏了。第二天，大家就在山下广场准备用柴火烧掉他。一个人没有做亏心事，任别人怎样误会，他心里就平平静静的。要烧就烧嘛。到了要烧的时候，这位出家人就向大家说，我是为了一把伞才惹出这件事，你们要烧我不要紧，那把伞也要拿来，我要同那把伞一起烧。大家就找来那一把伞，果然同他一起烧了。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人是化掉了，但那一把伞啊，是纸做的伞哦。纸伞一见火都是马上烧掉的，但是那把伞还是完完整整的，而且拿起来还一撑就开了。这件事儿是老和尚当小沙弥的时候听到的，你们听到了有什么感想呢？一个人能够受冤而不变，甚至被烧也坦然，这是何等的修行功夫。事实胜于雄辩，等到真相水落石出时，这样的修行人更是令人尊敬。我们能学到在口舌是非上忍辱，那修行就有点相应了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谭虚大师，二度出家舍妻儿，北方弘法成就大。过去大陆的高僧多数是童真入道，因为童真出家尚未沾染尘世种种染习，就如八指头陀的爱童子诗，我爱童子心，莲花不染尘，骂时微结笑，打亦不生嗔，堪叹年纪长，物欲必天真。所以从小出家修行容易成就，等于在白绢上画佛像，即能清晰现出。若中年以后在半路出家，俗染太多，习气难改，修行要有成就就不容易了。不过中年出家在近代来说，有两位大师的成就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，一位是弘一大师，还有一位是谭虚老法师。他43岁才出家，谭虚老法师出家过两次，头一次出家被家里人找回去，第二次就非常之隐秘，他想法子跑远一点，免得又被家人找到。在跑出来的路途上，那真是情与智在交战呀。因为在民国初年那时候啊，太太小孩完全要靠男人，离开男人简直就没办法生活，不像现代女性都有自立的能力。她想着，我要是一出家，家里太太儿女没得生活，那我太太不是要改嫁别人吗？继而一想，哎，人家的太太可以改嫁，我的太太就不能改嫁吗？再嫁人去好了。走走走，又想到自己家里有五个小孩，我离开家，他们不能生活，就只好当孤儿，讨饭做乞丐了。又想，人家儿女们讨饭做乞丐的，不也有的是？我的儿女就不能讨饭吗？你看，他就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决心来展情爱，难舍的地方能舍，难割的地方能割，如果没有大丈夫气概，那真是好难啊。他第二次出家就成功了。一般人会认为，这个人怎么一点责任感都没有，结了婚，养了孩子都不顾，就这样逃避现实。 在现前约人道来说，真是逃避现实，但他出家是为了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用心是如此。诸位啊，你挂碍亲情，那就要爱护亲情哦。你顾着太太、儿女，他们是否真的就能离苦呢？不见得吧。你真出家修行，成你出家的功德，诸佛菩萨就会把你家里人照顾得好好的。谭虚老法师是北方人，他在1917年出家后，到宁波关宗寺受具足戒，然后在地贤老法师的门下研究天台教观，隔年冬天在关宗寺的禅期中就开悟了。他不但儒学好，又有医学之道，所以一学起佛法，就能将佛学、儒学、医道融会贯通。他在关宗寺3年多，然后回到北方，就先度太太、儿女皈依。当时啊，北方没有佛法，他回去后就大弘佛法，造了20几座寺院，办了10几处的佛学院，培养好多人才，度了千万人。他在东北三省创建的大寺院，如吉林长春般若寺、辽宁营口楞严寺、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，最具规模。1925年在极乐寺传戒，特请地贤老法师北上担任德界和尚，获地老护法，为天台宗第44代法寺。后来因弘化的因缘到了香港，在香港14年才往生，世寿是89岁。谭老在佛教里有40几年的自修度众生，可说是中年出家而有成就的。他自己述说的《影尘回忆录》，你们中年信佛的大居士们要看看，要向老法师学习学习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弘一大师，才情纵横李叔同，展情出家新律宗。印光祖师说，有真儒方有真僧。太虚大师也强调，人成即佛成。在家时人格完美，出家决定是个好僧。如果在家习气不好，这样子来出家，能不犯戒就很可贵了。你还要教他怎样代贺如来家业，度众生呢？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，他在家时叫李叔同。他在世间每一种学问都登峰造极，一切中西学问、雕刻、字画、音乐、戏剧等，哪一门他不明白不精通呢？不但文笔好，且精于书毫，可说是全才啊。他的人格道德也是圆满。弘一大师出家前在教育界也很有成就，很有名气，是杭州师范学校很优良的教授，桃李满天下。他那些学生因为敬仰他，所以他一出家就自自然然带动他们好多人信佛，研究佛学。在社会上，如果你事业有成就，人缘也好，那你出家这也是带动。他与谭虚老法师都是中年才出家，也都结过婚。他要出家时，不但世间的一切名望财富舍掉，连最亲爱的日本太太都舍掉了。家里亲人不断地要障碍他，他非常干脆地说，你们就当我得霍乱死了吧。乃至出家后，他的日本太太到寺里找他，他避而不见，叫人传话给他，李叔同已经死了。他就有这样的智慧钢刀，把情斩绝。他的画画得非常好，出家以后就不画了。你要求法语，他只是帮你写3-4个字，2句或1个记，像写个以戒为师、南无阿弥陀佛 结结法缘。弘一大师在世间这样的多才多艺，一切世间学没有不通的。一出家他就舍得干干净净，斩得清清净净，他讲的就是佛法，就是戒律。身为出家人，就是要同人讲佛法。古来的高僧大德，即使世间的经史精通，也绝口不谈世间学问，因为讲佛学已经讲不了，人家都已经没时间听了，怎么还讲那些世间学呢？出家人还同人讲世间学，那是失了自己的本分，空过光阴，误人误己。大师出家时，把印光祖师当活菩萨一样的恭敬，逢到修行上的问题，便去函请示印祖，并赞叹印祖在儒佛学问、道德、修持，是继莲池大师后近300年来第一人，曾三求印祖列为弟子。大家都知道，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一部孝经。有一次，净泉老法师在上海讲《地藏经》，弘一大师也在座，当时他出家，还是弘一师啦。当他听到光目女及婆罗门女为救母而发愿度众生的事，听着听着，在大众中当场就是嚎啕大哭，于是感动了净泉老法师。这部经是这么样的感人啊！从此以后，净泉老法师就常常讲地藏经。大师也发愿为地藏菩萨之忠臣，每年母难之日及母亲忌日，一定诵地藏经，回向母亲离苦得乐。大师出家以后，持戒精严，专修苦行，一切都是依佛陀的遗教而行。一条毛巾用了几年，一领纳衣从出家穿到圆寂，补丁有200多处。他不但持戒严谨，还发愿毕生精研戒法，他学律很有成就，中兴了南山律宗，对民国以来的佛教界影响极大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慧明老法师，苦修实干开悟僧，大字不识善讲经。过去大陆有很多出家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书，出了家知道自己没有用，既不会看经念经，就修苦行，劈柴烧水等一切工作都要做，白天做事，记着为大众服务来求福，晚上拜佛来消罪障。10几20年下来，福报有了，业障消了，智慧就开了，一开悟就能开大作弘法讲经。那些开悟的苦行僧讲经用不着准备哦，要讲就讲，他们不是讲经文，而是讲经义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很有名的慧明老法师，他是福建人，童年就出家，根本没读过书，一个字也不识。出家以后就种种苦行，扫地、担水、挑柴、种菜、煮饭、扫厕所等等，有空就是拜佛。他受完具足戒，就到宁波天童寺当行堂，常常吃大众剩余的粗饭菜，有时连狗子碗里剩的也不嫌污秽，还吃得面不改色，是这样的惜福。后来开悟了，一开悟就出来讲经说法。他讲经不是在文字上推敲，全凭他的领悟去发挥，都是行家大法师来听。当了大法师，他还是做苦行，有时正在行堂洗碗，或者在田里种菜，寺中的师父跑来说，老法师啊，时间到了，该讲经了。老法师腰围子一解，锄头一放，穿袍搭衣就坐上法座讲经去了。老法师后来就在杭州灵隐寺做住持，不管出家在家的菩萨，对老法师都是恭敬亲近供养。 出了家要用境界德行庄严自己，修苦行与众生结缘，这就是老实修行。这是依照印祖的见解，印祖又是依佛经而说，所以大家听了要信受奉行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绿行老法师，将军出家立修行，高声念佛战生死。绿行老法师晚年才出家，未出家前曾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中日抗战时是一位中将。1949年从大陆至宝岛后，就以将军身跟随慈航长老出家，曾任台中慈善寺的住持。因为他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虽然出家晚，修行用功样样都不输年轻人，还超过年轻人，因此修行有相当的成就。听说他念佛时都是大声念，念时很悲切，常常念得痛哭流涕，而且不管在哪里都念佛，坐火车也照常大声念。说来真是惭愧啊，我们也时常搭火车，但有谁敢在火车上大声念佛呢？这位老法师也能说法的，凭他的身份、学识、涵养、相好端严，在家又是位将军，一现出家相又是一位老法师的德容，可是他却不说法，他会说而不说，就只是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声圣号是阿弥陀佛经无量劫修万恒功德所庄严的，它是金刚种子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只要钻入你耳根，就永植在八十田中。我们只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，就是不花一毛钱而能度众的最妙方便。当然大家不一定要学老法师在火车上大声念佛，但在家一定要念。如果家人嫌你吵不要你念，你就说你们开电视那么大声也吵死我了，你不要理他们，只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兀自念下去。万一他们打你，打一下你就念一声佛，观想他们是木鱼锥子，障碍我们念佛的就是我们的敌人，你要像拿机关枪似的把弥陀子弹一句句地射出去。你这些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们，他们听多了业障也就渐渐消了，如此才能真正地度脱他们。